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仍旧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随查克老师逐章逐节的查考新约罗马书。上次我们学习关于神的主权这方面的教义，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为什么神在某个人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拣选这人做他的儿女，这是一件很奥秘的事情。让我们一同翻开罗马书第九章第九节，我们要看到第25节。我深信研读这段圣经能够开启你的心灵，加深你对神的认识。好，请查克老师开始讲解这段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新约的罗马书第九章。求主帮助我们努力追求上帝的真道，以主的话语作为生活方式的指南和基础。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九到十三节说，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物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照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现在我们立刻会说，哎呀，那是不公平的嘛。而保罗呢，确实预期到有这种反应。在第14节里面，他这样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神怎么能够在这些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做出这样的声明呢？宣称自己爱这个和厌恶那个。我已经拣选了你而没有选别人。这听来呢似乎是很不公平，不是吗？然而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有一个重点我们还没有经常考虑到的，那就是神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万事。在雅各和以扫出生之前，神已经知道了这两个人的整个的生命历程，甚至是你在你出生之前，神已经知道了你的人生历程。因为神早已经知道以扫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而雅各则是一个属圣灵的人。虽然他是一个骗子，在各样事上投机取巧，神呢却是知道所有的事。透过神的预知，神做了这个选择的决定，年长的将要服侍年幼的。因此呢，我们真的不能够责怪神说，他们现在什么事都还没有做呢，你听听啊，神自己就先做了选择了。不对呀，神已经知道他们将要怎么做了，甚至是你，神也知道你将要做什么事。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人。神怎么能够在他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呢？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我了。 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全部关于我的事，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所有的事，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的事了。因此在这种预知的基础下，神做了他的选择。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工作而站立在神的面前，乃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甚至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的时候也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因此呢，主能够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每个人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么神是不公义的吗？不，神绝对不是如此，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神对摩西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记得神说到这些事的时候呢，是他正施行公义，将那些悖逆的百姓全部除灭，他们悖逆神和神的权柄，神有理由要将他们全部消灭。神甚至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其实呢，神是在想方设法要向以色列人显出恩慈。因此呢，他是让摩西的心里要为以色列人代求。然后呢，神就回应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呢，确实对以色列人有怜悯之心，并且呢，向他们显出恩慈。罗马书第九章的十六节继续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的主权彰显在他神圣的拣选里面，在他的预定和他的选择里面。这不是由我来做决定的，或是我所想要做的事，也不是我努力行出来的工作，而是神的怜悯，他拣选了我。因此呢，我不能对于自己是谁，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事，甚至是我想做什么事去夸口。我唯一能够夸口的，就是神的恩慈和怜悯能够临到像我这么一个卑劣的人身上。前我失丧，今必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哇，这是神何等奇异的恩典呢！罗马书第九章十七和十八节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听起来呢，似乎是很不公平。然而使用法老来进行神的工作，正如神所宣称的，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当我们回顾法老王的故事，我们一直读到法老的心刚硬，怎么怎么怎么，法老的心刚硬啊，我们读到有十次，在不同的事件里面呢，法老刚硬了他的心来违抗神。而在说出法老有十次刚硬起他的心来违抗了神之后呢，圣经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在这里呢，用到了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这是很有意思的啊。第一句是法老的心刚硬，这正如我们所翻译的意思了。但是第二句说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在希伯来文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神使得法老的心更加刚硬坚定。因此呢，一方面是法老一直是刚硬他的心，不断的刚硬他的心，那么最后呢，神介入，神使得法老呢到了一种完全真正刚硬的状态当中。现在呢，我的确相信人们会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刚硬他们的心来违抗神，而很有可能的是神就会由着他们去，最后呢就任由这个人做出坚定刚硬的选择和决定。神会使悖逆的人变得更加刚硬，当然了，这是一个悲惨的日子。我相信这就会造成了不可饶恕的罪。当人立定心意要悖逆违抗神之后，那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呢，神就任由这个人的心意刚硬起来。在约翰福音第12章的39节里，我们读到，他们所以不能信，而不是说他们不会去信，他们已经刚硬起自己的心来对抗耶稣。他们已经见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许多次的赶鬼。主耶稣也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因此呢，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而言呢，都是在指明他就是弥赛亚的见证。但是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刚硬，不断的刚硬他们的心。那直到最后呢，耶稣告诉我们说，所以他们不能信。如果你的心也正对神刚硬着，千万不要让你自己走到神要使你的心更加刚硬的地步。因此神宣称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罗马书第9章的19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如果是神使我的心刚硬，那么神怎么能为了我的心是刚硬的而来指责我的过犯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任由我来成为一个悖逆对抗他的人，并且过这样的生活。罗马书第9章的19节，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保罗接着说，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是20节。有这么多的人都不愿意为了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者是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来负起自己的责任，因此呢，他们就先要去责怪神。他们说，哦，是神使我走上了这条路的，他们在责怪神。当神对亚当说，亚当，你做了什么事的时候，亚当一开始就先责怪神，是你赐给我的女人让我做的，哇，这是你自己的错哟。当人们说，神使我这么做的，我怎么违抗他的旨意呢？这是试着要去责怪神的意思。罗马书第9章的21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保罗现在用窑匠和泥的例子来表明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并且证明了神威严的主权是高于人的。正如窑匠有能力拿着同一团泥来造出美丽贵重的器皿，他也可以用这团泥另外再造出卑贱的预备被丢弃的器皿。神能够创造出各样的事物。 罗马书第九章的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神是长久忍耐的，他对法老王长久忍耐，他容让法老王一次又一次的悖逆，直到最后神用能力击打法老王。很不幸的是，有许多人呢误解了神长久的忍耐。有些人呢误以为神的忍耐呢是软弱无能的表现，因为神让你一直去行那些邪恶的事，却一直都没有来击打你，那你就以为了啊，神不能够责打我的。或者是更糟的是，有些人呢将神的长久忍耐误解为神是允许赞同他们的行为。如果神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为什么不将我除去呢？你知道神能够把我除去的，他有各种机会来这么做，但是他都没有这么做呀。所以啊，这一定是表示了神呢允许我去做这些我正在做的事。当人们错误地解释了神的长久忍耐，这可真是一个悲惨的错误。神对那些他预备要毁灭的邪恶的人，也是怀着长久忍耐的心肠。虽然这些呢是应该灭亡的，但是神却让他们继续活着。神是有耐心的，他对这些恶人有长久的忍耐。神以极大的忍耐来等候最终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呢，罗马书第九章的23节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因此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可以经历他那丰盛的恩典，成为蒙怜悯的器皿。罗马书第九章的24和25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正如神借着先知何西阿所说，神的恩典和怜悯的大门将会向外邦人打开，这是个事实啊。虽然他们不是神真正的子民，他们不是以色列族的人，但是神会称外邦人为他的子民，神会称呼那些原来不被蒙爱的人为蒙爱的人。罗马书第九章的26和27节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的后裔，虽然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多如海沙，无法可数，然而先知以赛亚说，他们得救的只是剩下的余数，只有以色列人当中的一部分人会经历到救恩。罗马书第九章的28到33节说，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绊脚石就是指耶稣基督。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因此，如果基督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并且在今日仍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寻求用行律法来称义，那是绝对得不到义的。然而外邦人不靠着行律法称义，他们只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并且是得到了神的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二十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一个极大的警告，令人震惊的声明。而我呢，也确信那些门徒们是真正的被吓了一跳，因为没有人能够比法利赛人更严格的去遵行律法了。然而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可以想到有些人是立刻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了，哎呀，那忘了他吧，我可没有办法做到了。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要靠着行律法来称义，那你是做不到的，你最好把它忘了吧，因为你是绝对没有办法比法利赛人和文士更严格的谨守律法了。但是外邦人呢，不靠着行律法来称义，却是被神称他们为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靠着信心，他们是凭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得到了神称为义。好，我们今天的思考呢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希望你在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深信你完全明白，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称义，而是凭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被神称为义的。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他仍旧的要讲解关于信徒凭着信心可以来寻求耶稣基督里的义。假如你想更深入地了解有关这方面的真理，请先阅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一节到第十章第九节。此外，如果你对以上的分享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是领悟，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发电邮或短信跟他联系，彼此交流和探讨。最后，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你在与主耶稣同行的日子里面，你的生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愿你经历到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和荣耀，并且充满着喜乐。愿神每一天以他的美善和爱来浇灌你。当你与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你愿意让自己被神触摸，愿神亲自来塑造你，使你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你与主耶稣同行的日子里，愿你经历到更大的得胜。愿神祝福你，在这个星期中，愿神以奇妙的方式 在你的生命中做工。当你在学习研读神话语的时候，求主帮助你的信心更加增长。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